发生了什么意外呢？这是什么情况呢？就在朱宝良、何小磊、白学峰三个人刚被宣布死刑的时候，警察这边也在紧锣密鼓地整理卷宗，准备结案的时候，看守所值班干部又了解到了重要情况。1994年4月21日晚，朱宝良在与同一个监狱的人犯闲谈时说，现在我们这些人作案就是要学习游击队的精神，我们就是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我们做了这么多的案子，警察才抓住我们，有些事儿不说鬼都不知道。哼，就在前几天最高院复核的时候，我给他们说了我在河南陕西做过5起案，结果公安局都懵了，他们压根儿不知道这些案子跟我有关，警察过了一段时间才落实了。你看吧，其实警察一点都不聪明，如果我不说他们根本就破不了。我跟你说，其实我在河南辉县也杀过2个人，他们警察现在根本也不知道。同一个监狱的犯人听完后立马来了精神，真是天助我也呀，这么大的事情如果我举报的话说不定会减刑啊，立功的机会来了。结果这个犯人转身就打报告，报告我要去厕所，回头直接去了警察的办公室，刚进门就说，我要举报，我要举报朱宝良。朱宝良不仅仅只做了那几个案子，他还在河南的辉县杀过2个人。警察懵了，你怎么知道？是朱宝良亲口给我说的，他说他打算死了直接带到地下，让这些案子成为无头案。我说的千真万确，不信你们可以去查呀。警察听完这还了得啊，赶紧查呀，一定要查清楚。于是立马提审朱宝良。朱宝良在最开始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地确定自己已经把所有的罪行都交代了，除了那些其他的事情都没干过。这下好了，又来新活了。提审之后警察第一句话就是，朱宝良你不老实啊。
我哪里不老实啊？我把该交代的都交代了。
你说你都交代了，那你还能记住你都交代了些什么？
说了那么多我也记不清了，反正我已经全部交代了，你们就是打死我我也没啥可说的。
你说你全部交代了，那我问问你，你在河南辉县杀过人吗？
杀过啊。
就这简单的对话，警察直接把朱宝良的话给套出来了。朱宝良说完后才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这下好办了，既然朱宝良都承认了，那接下来审问就简单多了。那么你跟谁在河南辉县杀过人呢？
我和何小磊杀过2个人，
其实是杀死一人重伤一人的犯罪事实，一个没有死，朱宝良和何小磊不知道。事情是这样的，1993年2月12日晚，朱宝良和何小磊来到了河南省辉县市长村乡长村北，寻找目标，伺机作案。晚上正好碰上了王慧下班回家，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被朱宝良和何小磊给拦住了，拦住后就直接要钱。王慧说自己身上没钱，结果让朱宝良和何小磊暴打了一顿，王慧当场晕倒。晕倒后朱宝良和何小磊就在受害者身上是一顿乱翻，结果只找到了现金38元。38元哪够啊，于是朱宝良和何小磊也把自行车和一些酒啊饭票啊全部都抢走，事后经鉴定王慧重伤。骑着自行车拿着酒走了一段路，这俩人觉得天冷啊，于是就把这酒给喝了，没过一会儿这酒劲儿上来了，朱宝良就觉得太亏了，一晚上就弄38块钱，这够干啥的。何小磊酒劲上来也是一顿埋怨，我们这点儿也太背了，天这么冷就是开个宾馆吃顿饭那也不够啊。于是两个人一拍即合，要不我们再整一单。于是同日的晚上，朱宝良和何小磊又来到了辉县市孟庄镇长屯村，在路上瞎溜达找人就下手，结果碰到了五保户老人皮天全骑着三轮车在回家的路上，皮天全正好走到新辉公路交界处，就碰到了朱宝良和何小磊，还是那一套，上来就要钱。 五保户老人怎么可能给你啊？他有点钱容易吗？五保户其实就是孤寡老人，没人赡养，一般农村比较多，享受保吃保穿保衣保住保葬。这一听没有钱，朱宝良和何小磊就来气了，结果直接把皮天全给打死了。最后朱宝良和何小磊抢走现金40元，他们在辉县做了两起案子，共抢得现金78元。这两个人难受啊，他郁闷啊。好，现在所有的案子都调查清楚了。1994年4月25日，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开庭审理。就在刚开庭不久，意外又来了。这一次是何小磊。何小磊一看警察调查案子也需要时间，有时候甚至很久才能结案，于是他把这事儿当成一个拖延时间的好办法。何小磊是怎么做的呢？何小磊说他还有两条人命案。一是在平顶山背龟池水库杀死一个年轻人，抢去现金1000元。死者被绑上石头沉到了水库下面。二是新郊公路上杀死一个年轻人，抢去现金20000元。这警察是够郁闷的，你们两个能不能行啊？都死到临头了，能不能痛快点？结果警察这边赶紧就派人去查。山西省长治市公安局派出干警到河南调查取证，在河南省公安机关的配合下，经过4天调查，结果一无所获。最后证明何小磊所交代的纯属编造，完全是为了拖延执行死刑的时间。又经过1个多月的复核和整理，这个案子终于可以结案了。1994年6月15日，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朱宝良、何小磊、白学峰三人死刑。经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和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1994年6月30日，正义的枪声结束了朱宝良、何小磊、白学峰的生命。